园。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哎，蒙哥，我们这个中国这个政治自古以来啊，这个在位有权势的人呢、都喜欢把这个好的，例如说他的这个王位的、或他的官位的、或他的钱财呢，就是尽量能够疏通给他自己的这个家人，对不对？
从前的中国是这样，那新中国就
现在是也是这么做，但是现在比较不那么敢明着来了。
哎，你们这个广播节目不要谈这些事情，乱讲。
现在我们又不是讲这个，就是时事，这边是创世纪，讲到一个地方，我们就讲到我们高瞻仰止的这个约瑟，他跟我们这个一般的人的做一样的事情。
怎么说呢？
就创世纪的第47章啊。11节的地方，对不对？在前面这个他的老爸爸雅各给法老祝福出去之后，现在呢，约瑟来当家，他要安置他的父亲，那说好是歌山地，那那个地方是让他去牧羊的，对不对？
没错。
住呢到另外一个地方，11节就说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他的弟兄居住作为产业，你看，你说到最后还是利用他的官职，对不对？
这个兰塞地跟歌山地一样不一样？
不管一不一样，反正就是最好的地方，并不是最远的，或者说比较偏远，是最好的，可能种一就得十百倍收成的好地方，是不是？给他的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你看，工作是一块地方，住又是一块地方，说不定啊，是不是？好地方，
坐公交车去，
对
呀、
作为产业，对不对？而且呢，12节，约瑟是用粮食奉养他的父亲和他弟兄，他并不是跟他们说，哎，你们去放羊，然后就把这个放了羊，你们再去交易自己吃自己，不是啊。约瑟还不是要用这个官粮，对不对？开仓，对不对？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所以嘛，你看，再怎么样讲，他到这个高山，这个原主再怎么样，他最后还是动用他的关系嘛，所以有一个太子党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
这个其实不是讲太子党，这个就是讲资本主义的败坏嘛。
而且没有败坏啊，对不对？
这怎么没有败坏？对不对？他把他用这个在饥荒的时候，他把全国的这个地啊，都借着卖粮食呢，就归了法老所有。
对呀、
是不是？那这个他就变成一个大资本家。
对呀、
对不对？大资本家当然养一养他的眷属嘛。
最好的地，对不对？最好的粮食也都用在他的富家、他的这些兄弟姐妹的亲人身上，所以这个也没有说啊，这真正我们所谓社会上所谓高尚的人，就是说避嫌。对不对？我的家人是不是他用是用最差的，是不是？或者最多就能够跟大家用一样的嘛？你看他们还不是特权阶级，是不是？所以你看嘛，对不对？你要讲教，你最喜欢把这个讲教会，是不是？教会那就来了，是不是？哦，那你说在教会里面这个啊，这稍微是主持教会事务的人，难道他就可以把最好的资源呢塞就塞给他的家人吗？是不是？
是啊，是啊，就是的，这个简直就是太不像话。这个资本主义的败坏，官僚主义的败坏，在约瑟的这个身上完全显露出来。所以我们这个两个男人一台戏做到现在了，哈，完全后悔，是不是？
没有了，就
本来以为约瑟是一个好榜样，现在
平凡，他这个背后一定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对不对？他这个产业，对不对？这个兰塞地的产物，这个兰塞地是不是就是指一个哈，就是我们灵命的这种哈， 这种成长，他不是讲这个世界的东西，不是讲钱财粮食，他是讲这个天粮，对不对？
那你继续想下去试试。
没有，我只是好奇嘛，对，看到这地方不太懂，怎么刚前面的约瑟他是一个很有盘算，对不对？他希望他的家人不要跟他这个世界同流合污，放在一个地方呢，能够让他们专注他们的血统，他们的目标，是不是？你这一下子一来，诶，忽然又说他是把最好的地给他们呢、啊，粮食养他们呢、嗯，是有一点看不太懂这样子。
有点看不太懂啊、嗯，这个是这样子的。你要知道，第一个就是埃及呢，是这个以农立国的啊。所谓以农立国的呢，就是他们基本上是靠这个尼罗河的泛滥啊，这个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嘛。那当时的埃及地是整片的地啊，被称作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
嗯。
哎，这整片的埃及地都是好地啊，那不只是兰塞这一小块地了，兰塞和戈山其实是连在一块的。那时候不像我们现在住在美国是吧，或者住在北京，你住在这个五环外面开到中南海去上班，那不把你累死了，那时候怎么去啊？他这个做他们这个牧羊的官呢、啊、哎，他本身是个官那是肯定的，因为埃及人自己不愿意做这个事儿。所谓国中最好的地肯定也是什么，在迦南人看来最好的地，在放羊来说最好的地，这个放羊来说最好的地呢，不见得是耕田来说最好的地。
我觉得应该是耕田最好的地。
为什么？
因为你到看到出埃及记的第一章的地方，
嗯，
那出埃及第一章的地方，他在这个十一节的地方，他就讲，对不对？这个两，他们设了两座的基货城。一个是比东，一个是兰塞，所以兰塞它身为一个基货城，本身就是它本身那个地方就是一个谷仓，没有人会在一个啊，例如说一个很贫瘠的地方放一个基货城，那你还种植的东西还运到这个地方来，不是吗？
你这就错了，他们那个地方肯定种植的地方要运到这里来，因为兰塞这个地方不会被泛滥的尼罗河所淹到，就这么简单。
哟，你这样讲，这讲的会不会有一点太牵强了？他难道
这你就是没有用普通常识嘛？你种田是每年靠这个泛滥的泥巴来种，你种了田，弄了谷仓，你这个谷仓肯定在比较高的地方，比较干的地方。
那只要在你原来那个地方建高一点，不是放在？
哎、啊、这什么叫原来地方建高一点？你没看过？
你送很远，你到时候你也种，你
亏你这个还是在美国德州在路易斯安那旁边，你这个水一过来的时候啊，你弄得再高也没用啊，对吧？货仓积货成一定是水淹不到的，
是为了要帮啊约瑟平反的、啊
这我不是帮约瑟平反，上次那个日本那个海啸你没看见吗？什么大楼什么房子什么船什么桥，哎，这个水就这样轰一过去，它就全都倒了。
哦、所以这蓝塞反而你说是离开这个种植的地方会泛滥的地方有一段距离的地方。
所谓最好的地就是牧羊的地，所谓牧羊的地绝对不是河水泛滥的地，而是比较在啊高了一点干了一点。不是这么好种的地方，可是很好放羊的。它的草呢，可能是比较平均的，年龄的温，这个干湿度呢比较平均的啊，不用担心一大水冲来，你的羊怎么办？
你要想办法搞一个埃及一个古地图，一定要确定一下兰塞到底是在什么。
那你去吧，那你去搞吧，对不对？你这个普通常识想一想也知道，对这太简单了，你说你所谓最好的地方是最好放羊的地嘛？要不然你想法老这么多羊，这么多牛，大。水一冲怎么办呢？
哦，
你想也知道嘛，对不对？嗨，这太简单。那你说埃及人运东西对他们说绝对不是个问题。你看多大的个石头金字塔，那都是外地运来的，对吧？你现在在美国开货车也是，你开一个货车，你运一大堆东西到这个城了，你空车回头要运点别的东西，他们就回头了就运粮食嘛，这个还不错吧？
兰塞位于这个还。就是
南塞维
尼罗河三角洲的顶点的地方
啊，对，
就是在算是比较算上游一点的地方了。它当尼罗河要散开变成三角洲之前呢，
对，
它在比较上游的地方，所以也就是说泛滥就从那个地方开始的地方。
哎呀，你这个一定要用这个哈、啊、一个比较正规人的普通常识的头脑去想，你就会明白了，对不对？然后这个法老叫他们牧羊的官，你知道七十。一个人能吃多少东西？
七十个人
啊，他这个封官啊，封官给他们，那当然有俸禄了嘛，用粮食养他们嘛。那边用什么粮养他们？用水果养他们吗？啊，用米饭养他们吗？
哦，所以你的意思就是
用广东点心养他们吗？
哦，这些给他的这都完全是合理的，并不是这个还啊，运用特权，
合情合理合法，是不是？
每一个高官他要这样拿给他家人的时候，也都是这么说的啊。
哎哎，这个所谓。你们中间有什么能人没有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是这样子。你现在在美国也是一样，看你愿不愿意干活啊。他们说美国的就业市场不好，那其实还是看你愿不愿意干活。有很多国的美国人他就不愿意干。
对。例如说什么采苹果之类的，
对对，哎，流汗的活啊，出工的活啊，晒了会得皮肤癌的活啊。
切这个沙丁鱼啊。哎，听说在这个路易斯安那这个州啊，哎，听说他这个小时工是不错的，一个小时还可以12块、15块的。但是你要关在一个这个工厂里面，要处理这个沙丁鱼啊，而且一次呢，你一个这个一做一次呢，要8个小时到10个小时，要站着不能休息啊。像这个工呢，据说呢就找不到这个美国人干了。
当时埃及人。埃及是如此的强盛，他们一向是用外国劳工的。
哦，哎呦，所以这边就是说外国劳工来，然后你给他吃的不错，也是要他替你做事就对了。
对呀，啊，你看这个埃及的这个古的壁画，或者他们的蒲草，或者他们的箱子上有啊，法老家啊，加上他们的车马呢，哎，上次我们稍微谈到这个问题。这些人其实是地中海人哦，甚至他们最近用这个 DNA 去化验，说是可能从爱尔兰、英伦那边过来的人。
你怎么会呢？这个人种不是都是从伊甸园这样发出去的吗？
不是从那边过来，就是跟他们是同种的，而不是黑人。
哦，埃及人当然不是黑人啊，是因为没有人把他们当黑人啊，对啊。
他们这个在美国这个把这个 King Tut 拿来展览的时候，拿着黑人大示威啊。因为现在就是要把埃及人、埃及王、法老的这个血统讲成是非洲血统，他们才甘心。你如果不讲是非洲血统，人家说你是这个歧视。
他的地缘是在非洲，可是埃及人的样子看起来不像非洲人。
本来就是这样，而且他的壁画，他们驾着马车去征服的、送回来的奴隶是黑人。
埃及人跟印度人比较像，可能跟那个雅利安人比较接近。
反正你去。替他们想一想，这个强盛的这个法老，他们是阶级社会，啊，有一些是奴隶社会。如果他们耕种啊，这个做劳工是用外族的奴隶，那么啊，请问他们放羊用什么人呢？
哦，一样是找另外一族的人来。
对，这埃及人不喜欢放羊，那其实非洲来的人不见得像雅各他们家这么会放羊。等你进入了这个。深入非洲大陆的时候，他们不是这样大群的放牧，这个放牧这东西必须是在地中海沿岸的，对不对？所以很自然的，他们缺这样的官，
缺这样的工人，
缺这样的工人，缺这样的智慧，缺这样的管理。那这个事情本身是很累的，你看雅各替他岳父拉班放羊，哎，他就放得很有成就啊，所以他这个儿子们应该也是很会放羊的。这要替法老管他的群畜，那真的是要有点本事的。这个本身是个官职，这个官职恐怕呢，这个俸禄还不错，是不是？因为你是替皇宫养。
那这一段你写在圣经里面，难道只是要告诉我们这样的吗？它一定有更深的一层意义喽。
有意义没意义，今天的节目时间都给我们浪费完了，就单单向听众朋友解释了啊，约瑟可能不是徇私舞弊，那其余的咱们就得等到下回再谈了。小贝怎么样？你有没有回去好好的反思？我们上次自从这个文哥替你点出来这个圣经的重点，所谓年日又少又苦，绝对不是乏善可陈的意思。
哦，
对对对对，而且这个所谓的苦啊，什么叫做这个苦呢？嗯、就是他被人家误会，对不对？一颗心剖开来，对不对？本来是这个人充满了这个热情、鲜血、爱心，就被人家拿在地上来践踏。哎呦，这种苦，非心之痛，对不对？特别是最喜爱的人，居然让他们给出卖了。哎呀，那样的苦，真是有口难言呐、
啊。嗯，像小贝这样的人，就是对神的认识啊。我一直是留在这种，不是说完全没有，一直留在这种局外人的心态。
局外人的心态。
对，他所愿意的是什么？就是神的儿女们按真道而行。约翰、保罗他们都是这样子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哎，我的一颗心呐、啊，我的感觉啊，这种东西完全是那种没有奉献的人才会这样讲。
置个人的荣辱于度外就对了。
不是啦，你说把自己奉献给主是什么意思吗？就从开头。就像我小贝对不对，你跟我是好朋友，我们做了很多的节目，
嗯，
那有一天你成了一个卖主的人，你觉得我会心痛吗？我没有什么心痛，从我个人来讲有什么心痛呢？对不对、哦、像
你
这样
的
你很
预备
早骄傲死了。
哎呦、哦、原来这一切都在预知当中。哎呀高啊高啊、
嗯、你的眼睛根本就不能够留在上面，你要看什么？雅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既然又短又苦又少又苦，哎，他还有一个信心去给法老祝福。你看我们今天每次基督徒就讲，哎呀我自己都身份也没有，学业也没有，甚至工作都没有，我就不好意思去传福音。那你就不要去传福音，你不传也罢，
我对自顾不暇自惭形秽。
那因为你对于福音是什么根本就不明白。
哎呦，
是不是
样叫不明白，
这是很清楚的事情。那主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列在罪犯当中，那你还要传吗？你不要传了好不好？
你火气可会飘那么大？
不是嘛？
啊，好好讲。
对于像小贝这种颠倒是非哈，这种基督徒，对他就照你讲的，应该法老给雅各祝福，怎么雅各给法老祝福了？对不对？
讲什么话就被人
家好了
定罪掉。
嗯，这个你就看嘛，雅各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既然自己也承认是又少又苦，又是个干老头，又是来。因为饥荒来投靠法老的，他怎么在神的面前能够站得住？
他都没讲啊！
啊，其实他讲了，其实他讲了，他在给法老的几个线索。第一个，法老虽然问他的问题是“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
嗯，
对不对？因为法老把他当成一个什么、无知之民。一个老头，我们中间没有话题，你就是我宰相约瑟的爸爸。这个约瑟是从做奴隶的里面把他提拔起来的。哎，听说他身上有耶和华的灵，做了几年下来表现不错，一共表现了到现在有多少年呢？表现了七年了，还有五年哈。你这个儿子不错，但是我碰到你这个糟老头呢，我没什么话跟你讲，就问你说，哎，老先生贵庚几何了？就是这样子。
这一般遇到很年长的人，这个问这个问题也是应该的嘛。对对，
哎，但是你看，雅各对法老说什么？雅各就是这一个问题，他就把他所认识的神，把他传出去了。这是雅各传福音，你看懂了没有？
哦，他马上讲这个名言，寄居在世。哎呦，他马上就唱了那一条什么"我是客旅"啊。
啊，这个是寄居啊，
诗歌马上就出来这样
啊。哦，你要唱那首歌，好好等你下节目，我用那首歌再做一个节目，这样好不好？
不用不用，嗯，
这个什么叫寄居在世？法老会不会这样讲？不会，
法老不就跟他的不一样吗？你当牧羊人，他就是搭帐篷的，他那种感觉不用他讲寄居，法老觉得他都在寄居，漂流失所，没有自己，他们家连一个砖块的房子都没有，这样的人。俗称无壳瓜牛啊，对不？这世界上的无壳瓜牛就是寄居在世、
连法国人要吃都要吃那种有壳瓜牛，连法国人做饭都不要的这种无壳瓜牛，是不是？所谓寄居在世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说法。因为什么叫寄居在世？什么叫寄居？就是我从别的地方来到这里做客旅的这样子。
哦，然后有一天还要离开，对不对？
没错，你问我在这个世界上的年日，我可以告诉你是130年。但是你要是明白问我，你在寄居在世之日的以外还有没有日子？那有。
哦，他这句话的隐含的意义就是这样子。
那当然，因为他所认识的一个神是啊，虽然那时候神没跟他们还没跟他们讲，但是将来神对摩西讲就是一个自由拥有，你是不能用地上的时间来算的。你如果问我在地上的时间是多少，那我可以告诉你，我寄居在世的日子年日是130岁。那这个我平生的日子里面可以说是又苦，而且你要注意他所讲的一句话，什么？
又少。
你去看法老有没有哪个活到130岁的？
哦，所以你说他就是他等于算是给法老传福音啊，但是这个很明显的是失败了嘛，对不对？因为
谁说这个失败啊？这个很
重要，法老没有再继续问他嘛，对不对？你这件事情提不起法老的兴趣
啊。啊，你以为他提起他的兴趣那个才叫传福音？哎，你这个人就是问题，就是出在这个地方。你什么事情用世界上的眼光来看来传啊？法老没有回答就表示他失败，是不是？你跟他传福音，人家没有信就表示失败。你要知道这个，他不信，
没有反应，
他不信这个福音，你让审判临到他头上，你知道吗？
哎呦，
这么
可怕
啊！当然，挪亚因着信蒙神指示，那未见之事预备了一只方舟，就使他全家得救。然后呢，也定了那一个世代的罪。定罪的人多还是得救的人多？
定罪的人多。
对啊。是不是？所以这个门徒出去传道，主耶稣回来不是对他们讲啊，不要因为你们传的有效果，成绩好，是不是？鬼都服了你就高兴。哎呦，
这样还不值得高兴啊！
这样不值得高兴，还要担心，为这些人担心，因为他们不信。你们把脚上的灰尘跺下去，到了审判的日子，为什么到了审判的日子对这些人有关系？是因为你去了，他没信呐、啊。
还讲起来算是你害的，就对了。
嗨
对呀、啊，对不对？你没去，人家还没信。
你这个地上的逻辑，可不可以稍微收一收哈？可不可以用天上的眼光来看事情？
跟你的话讲而已嘛。
就是我是一讲就讲到上头去，你是一讲就讲到下头来。
我向来不就是如此吗？
唉，真的是没救。唉，所以他就说又少，他就是给法老一个很大的提醒。哇，这个人是谁？130岁跟我说年日又少。
他讲的也是实话啊，对不对？就他跟他的列祖比起来，他活的算是很短了、啊。
又苦，我告诉你，我这个又少，没错，他是跟列祖比起来，可是法老跟你法老比起来，我绝对算是长寿的。你们这个法老啊，活不了多久，为什么呢？
嫔妃太多、啊。
我还不好意思讲这个，光是吃的东西太好，那肯定是高血压、糖尿病都来了，对不对？
这个皇帝的年纪都不长，哎。
所以他这个其实是带着很大的威胁性。
哦。
哎。不但我活130岁不算什么，我还不及我列祖的日子，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的列祖是谁吗？我们为什么叫做在世寄居？这是神给我们这一小撮人特别的命令。现在我们来到你的地，我站在你的面前，你要是聪明的话，你就多问问我啊，在我们身上到底怎么回事？
他好像没有那么凶啊。
啊，这个年纪大，话不多，听不懂就算了，好话不讲第二次。那什么叫做又苦呢？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放羊的人呢、啊，我们从来没有吃过你们的，住过你们的，可是连我这个十几个儿子里面挑一个最小的出来，都在你们国里面做宰相。
他有这个味道吗？
哦，那当然有这个味道啊！不是你叫蒙哥念一遍，肯定有这个味道。但是要是叫你念，就没有这个味道，是不是？我又短又苦，好像很亏心的样子，是吧？
哦、对呀、啊，他自己难道不是这样子？好像对自己的一生觉得，没什么意思，这样讲、啊。
所以就是为什么良友要来找蒙哥做节目，对不对？因为蒙哥在看这圣经的时候，就是能够看见那个真正的雅各，他心里面那个。
想不到蒙哥心情不好之下，还会再自吹自擂一番、
我不是凭着自己夸说，我是凭着雅各夸口啊。那、你要看见他这背后这个话，因为人家问你几岁，你老先生就打130就好了嘛。以不三，以不30岁就可以回家了。那打完了还祝福，为什么？法老已经吓到了。
法老没讲话，就是被他这个130年，你居然还讲是又少又苦哦。这样
不是，我是觉得当时翻译的人呢、可能就是。去上厕所，或者他觉得这个老先生没什么好翻译的，所以他用他的希伯来话讲，老这法老可能根本没听懂。
也有可能
，对不对？但是雅各的众子听懂了，去法老面前这5个人都听懂了，约瑟听懂了，圣灵听见了，记下来。 哦，所以这段话其实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我们必须有这个气派，我们必须活在世界上的时候，能够以这个雅各的眼界为眼界啊。在你看是苦，在我看不见得是苦，在你看是短，在我看呢，嘿，你不要以为是短，我还有天上的日子。所以听众朋友，我不知道，哎，您听到雅各对法老讲这些话有什么感想？现在我们今天基督徒活在这个世上，要是能有雅各的气度，雅各的眼光就好了。这不是一个普通人来和他说话，是全地最有威权的法老王和雅各说话。那就是问问他几岁，哎，雅各呢，是一点都不甘示弱啊。我们传福音，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做见证，实在应该学学他的气度。不要因为自己的境遇啊，自己的成就不如别人，好像这个福音就因为我这个人蒙羞了一样。这是不认识神的人才有的思想。我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没有你发达，可是天国的福音却是神托付我来传给你的。你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可是你晓不晓得有一个永远的审判，永远的灭亡在那里等待你呢？你今天做法老王，今天做亿万富翁，明天呢？在永远里面你是怎么个境况呢？我今天好像处处不如你，但是在永远里面我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天上的国民，是至高神的仆人。所以我看见你啊，一点不心虚，一点不理亏。不是你能够给我什么，而是我能够给你什么。不是你能够把地上的祝福给我，而是我能够把天上的祝福给你。雅各好像是因为饥荒来投靠法老，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死就死吧，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就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吧。对当时的雅各来讲呢，其实他里边一直有一个信心，在以前的节目我们也讲过了，到了十个儿子十一个儿子都互相张望没有主见的时候，还是这个老人拿意见。为什么？因为他认识神，我今生就算饿死了，我的神仍然会持守他当初给我的应许，就是我必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是在放羊，是在饥荒，是落难，是来见法老，那个神的应许以及雅各对神应许的把握，就是他人生说话行事的，哎，我们就说底气儿好了。听众朋友，老先生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呀。
我要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